这里是巴黎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8年9月15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小山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继续与朝鲜就非核化问题进行众多的磋商，以便探讨如何落实美朝峰会所做出的承诺。美国媒体透露，尽管美中贸易新一轮谈判在酝酿，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指示助理实施对额外的价值约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进口关税，但具体时间尚不清楚。为抢在中美新一轮贸易磋商之前，一群华尔街高管本月17日将在北京与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会面。此前，中国官方以及官媒都强硬表示绝不妥协，《环球时报》还支招拖一拖。受各种经济因素，包括贸易战影响，中国经济被指在滞胀前徘徊。根据中国央行的调查，中国三季度银行家和企业家对宏观经济热度指数和信心均呈下降，但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指当前中国经济不存在滞胀或类滞胀，发展趋势长远向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美国媒体透露说，尽管美中贸易新一轮谈判在酝酿，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指示助理实施对额外的价值约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进口关税，但是具体的实施时间还不清楚。为抢在中美新一轮贸易磋商之前，一群华尔街高管17日将在北京与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会面。此前，中国官方以及官媒都强硬表示绝不妥协，《环球时报》还支招说拖一拖。据中央社今天报道说，抢在中美新一轮贸易磋商之前，一群华尔街高管17日将在北京与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会面。分析指出，王岐山这种出马是谋而后动，意在使美国商人对政府游说，以开放金融服务表示善意。有消息指，中国邀请美国主要金融机构负责人参加16日在北京的中美金融圆桌会议，并于17日会晤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届时贸易战将是无法避免的一个话题。这项消息让在中美贸易战中一直神隐的王岐山浮出了身影，与先前港媒指王岐山并没有处理中美事务的说法有出入，因而特别受到关注。据报道说，中国商务部已经证实收到美国方面的邀请，将就贸易战进行新一轮的磋商。这场抢在磋商前所举办的中美金融圆桌会议，以及王岐山与华尔街高管的会面，也会对后续磋商带来一定的影响。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指示助理实施对额外的价值约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进口关税，但是具体实施的时间尚不清楚。尽管有员工辞职、美国国会议员质询、华人的抗议，美国公司谷歌可能还是要去中国帮中共作恶。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公司去中国作恶，前有思科为中共生产防火墙设备，后有雅虎向中共出卖发表网络言论的政治异议人士，如今轮到谷歌也要进入中国帮中共作恶。谷歌在本世纪初曾进入中国，2010年因坚守不作恶的理念而退出中国。2016年传出谷歌有意重返中国，近日更传出谷歌为重返中国正开发审查版的搜索引擎。为此，谷歌1400多名员工联名发表公开信，信中写道，谷歌员工需要知道我们正在开发什么，为了什么工作。谷歌高级研发科学家普尔森等7名员工已经辞职， 普尔森表示，他不单对审查感到关注，更忧虑在中国大陆储存用户数据的后果。这可以让中国安全部门获得信息，迫害异议人士，甚至媒体记者。谷歌对自己理念的背叛引起美国国会的关注。众议院16名议员日前在一封信中质问谷歌是否同意中共限制某些言论的条款。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沃纳和参议员卢比奥也要求谷歌说明为何为中国开发接受审查的搜索引擎。沃纳表示，谷歌企图重返中国市场，帮助中共打压人民的声音。谷歌的背叛也引发海外华人的关注。旧金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方正说，8年前谷歌退出中国不帮中共作恶的壮举让我们很敬佩，但是8年后当我们知道谷歌要重返中国开发配合中共审查的谷歌搜索，这很让我们痛心。
美国总统特朗普原竞选团队主管马纳夫特昨天接受与通俄门调查合作，造成白宫压力骤然剧增。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据本台法广巴黎时间今天周六的访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原竞选团队主管保尔·马纳夫特接受合作的原因是出于保护他的家人。就此，法国历史学家、美国问题专家在接受本台法语记者采访时做出如下个人分析。联邦赦免权在美国也被称之为原谅，这几乎是总统享有无限巨大的一种权利，他可以随意使用。而特朗普有一种自然的观念，多次面对他的律师提到赋予保尔·马纳夫特全部赦免的可能性，使其得以彻底豁免一切相关司法诉讼。律师请求特朗普目前暂时不要这么做。问题是马纳夫特如今认罪了，而特朗普总统现在选择予以赦免，这将让人觉得的确是一种避免造成其出现麻烦的方式，必将触发一次严重的机制危机。本台发自美国的法文消息指出，马纳夫特同意与通俄门调查合作，对特别检察官米勒而言如同掌握了把柄，因为特朗普原竞选团队主管保尔·马纳夫特被认为是一位可能掌握着与此有关信息的知情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继续与朝鲜就非核化问题进行众多的磋商，以便探讨如何落实美朝峰会所做出的承诺。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进一步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就朝鲜的非核化问题继续和平壤进行磋商。蓬佩奥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继续与朝鲜就非核化问题进行众多的磋商，以便探讨如何落实美朝峰会所做出的承诺。但蓬佩奥强调，维持对平壤的制裁是促使他放弃核武器必不可少的一项措施。蓬佩奥还指责俄罗斯企图破坏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此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何立也指责俄罗斯设法掩盖违反联合国对朝鲜实施制裁的规定。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6月12日的新加坡峰会之后，俄罗斯和中国都在试图推动安理会放松对平壤的制裁，但是美国和其他安理会成员国坚持认为，在平壤真正采取行动放弃核武器之前，联合国必须维持对它的制裁。俄罗斯力促对有关违反制裁的独立报告进行修改。该报告表示，朝鲜并未停止核能和导弹计划，而且违反了联合国出口制裁的规定。这份报告在上个月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朝鲜制裁委员会。据多家美国媒体披露，朝鲜仍在加速生产核武器使用的燃料，试图隐藏该设施，并且扩建主要的导弹工厂。另外， 韩国外交部表示，韩国外交部副部长林胜南14日上午同美国新任国务次卿赫尔通话，就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建立永久和平机制的方案进行了讨论。日本方面，日本政府周六在东京举行了日美高官磋商，再次告知日本将积极考虑承担朝鲜无核化的相关费用，日方也将派遣专家等在人才方面提供协助。有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日本也向美方寻求理解和支持。
受各种经济因素包括贸易战影响，中国经济被指在滞胀前徘徊。根据中国央行的一项调查，中国三季度银行家和企业家对宏观经济热度指数和信心指数均呈下降，但中国官方又公布数据，指当前中国经济不存在滞胀或类滞胀，发展趋势长远向好。据路透社的报道，中国央行星期五公布季度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显示，第三季度银行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为 35.5%， 比上季度低了 6.7%， 银行家宏观经济信心指数为 69.5%， 比上季度低了 11.7%。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中国央行星期五公布的一份调查，中国企业家和银行家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显示下降，中国经济在八月份呈现新的疲软的迹象。接受中国央行调查的银行家表示，第三季度对银行贷款的需求下降，这与八月份新贷款增速低于预期的情况一致。接受调查的家庭也表示，预计消费者价格将进一步上升，受到猪肉和蔬菜价格上涨的推动，中国八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上升。中国央行的调查还显示，企业家表示，与第二季度相比，企业盈利下降。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下，企业家看到出口订单在下降。华尔街日报引述中国国家统计局也是星期五的明确表示，当前中国经济不存在滞胀或者类滞胀。近期舆论对讨论中国经济是否滞胀或类滞胀，统计局说给予上述的回应。统计局还表示，从物价的上涨角度说，全年能够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中国统计局的报告还说，虽然近期两个月的价格涨幅确实有所扩大，特别是八月份，但总体来讲还是属于温和上涨的水平。震惊全国，温州少女深夜搭乘滴滴遭奸杀弃尸案以后，据中国出租车服务滴滴公司官方表示说，在受到交通部和公安部9月10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预约出租车和私人小客车合乘安全管理的紧急通知以后，滴滴公司认真组织学习，积极进行自查自纠，滴滴整改后获得了绿灯或全面恢复服务，今天夜里再次恢复夜行服务。据路透社报道，中国最大的网约车服务公司星期六今天起将按原计划恢复深夜出行服务，同时将试行深夜运行规则。据滴滴公司昨天发布的公告，滴滴安全大整改后恢复深夜服务，发布在滴滴出行微信公众号的公告说，试行期间，快步及专车司机在深夜期间，即23点到凌晨5点之间，需要满足注册的时间超过半年，服务安全超过1000个单等条件才能够接单。路透社说，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社会上连续发生多起滴滴司机杀害乘客、性侵、性骚扰事件。中国交通运输部此前宣布，9月5日起将在全国范围内对所有网约车、顺风车平台公司开展进驻式的全面检查，同时对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滴滴公司将依法依规进行严厉的查处。中国南京因拒绝上演一家德国剧团影子易卜生作品话剧《人民公敌》原定演出而走红，官方舆论褒扬，南京再接再厉，决定出演文革期间的八个著名样板戏之一的《红灯记》。南京与中国国家京剧院合作结对共建，推出《红灯记》，教育南京人民再学习革命的传统。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深陷债务和经济危机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访问北京，试图谋求得到更多的中国援助。这是马杜罗第四次访问中国。周六，马杜罗在中国委内瑞拉经贸合作论坛及中委双边企业家理事会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委内瑞拉需要中国的投资，以进一步完善本国的生产体系，充分挖掘委内瑞拉的发展潜力。此前，中国总理李克强指示称，中国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拥有丰富的石油储备，是全球最重要的产油国之一，但它目前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石油产量大幅下跌，货币贬值，引发了该国前所未有的难民危机和人道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预测，到今年年底，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将达到100%。中国在过去十多年中同委内瑞拉保持密切的关系，成为委内瑞拉的最大投资国。马杜罗在北京表示，委中双方已经达成共识，要在石油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使得两国石油贸易额能够在近期达到每天100万桶。与此同时，委内瑞拉还将加大金矿的开采，也希望中方提供相关的技术。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当有记者问中国是否担心委内瑞拉无法偿还贷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没有直接回答这一问题，仅表示目前相关的合作进展顺利。南华早报引述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一位学者的话说，在美国对委内瑞拉实行制裁的背景下，马杜罗强调同中国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性，向北京寻求经济支持成为马杜罗和习近平会见的重要议题。习近平在会见马杜罗时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委关系。当今世界不稳定，不确定性增多，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委双方要协力增进友好互信，创新推进互利合作，持续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委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彭博社报道说，委内瑞拉可能将从中国得到50亿美元的贷款。据美联社报道说，除了50亿美元的贷款，委内瑞拉还将得到6个月的偿还贷款宽限期。委内瑞拉还欠中国200亿美元的贷款。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发表评论说，委内瑞拉政局并非如西方媒体报道的那样脆弱，并说那种认为没有中国的经济扶持，马杜罗政府会垮台的说法是对委内瑞拉局势的误读。《环球时报》将委内瑞拉的经济和政治动荡归咎于来自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严厉制裁以及军事干预的威胁。金融时报曾经发表文章指出，有人说委内瑞拉的例子表明社会主义总是失败的，这或许是对该国陷入经济和政治混乱最常见且最无趣的反应之一。毫无疑问，与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相伴随的激进左倾主义在拉美有着糟糕的记录。文章分析说，在2005年后的10年里，全球碳氢化合物价格保持高位，而委内瑞拉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以探明石油储量，这让前任总统查韦斯以及他的继任者马杜罗能够为所欲为，窒息国家的发展。没错，社会支出增加了，但资金配额极度缺乏效率，而油价不可能永远上涨。与此同时，数百家公司被国有化，而且往往被与政权关系密切的人士搞得一团糟。委内瑞拉还推出负汇率制，用于向受青睐的对象发放硬通货，外汇黑市兴起，经济基本功能崩溃。今年8月4日，马杜罗曾经在参加一次阅兵活动时遭到了2架无人机的袭击，多名在场的士兵受伤。马杜罗指控哥伦比亚和美国是这一事件的幕后操纵者。委内瑞拉政府还多次谴责美国的封锁和经济制裁是一种经济战行为，应当对委内瑞拉恶化的经济局势负责。与此同时，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阿尔马格罗表示，不排除对委内瑞拉进行军事干预的可能性。 信。而马格罗9月14日访问了靠近委内瑞拉边界的哥伦比亚城市库塔，与委内瑞拉移民进行交谈。他表示，关于军事干预委内瑞拉并推翻马杜罗政府，我们现在不应该排除任何选项。他表示，西半球国家应该合作为离开委内瑞拉的人提供援助。根据联合国的数据，近年来已经有超过230万委内瑞拉人离开了自己的祖国。今年7月上旬，美国媒体曾经爆料说，特朗普总统召见了他的外交政策顾问，向后者咨询干预委内瑞拉的可能性。据《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和委内瑞拉消息来源的报道说，特朗普还会见了委内瑞拉军事反对派的代表。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要闻解说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倪楠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本期的法国报纸摘要，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关注法国发展新建筑，立法削弱建筑遗产卫士的权利引发担忧。9月15日到16日这个周末，法国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欧洲遗产日，到今年已经是第35届了。本次的遗产日主题是分享艺术。两天时间内，法国全境将有将近17000处著名建筑物向公众开放。如果说全法国都在庆祝对建筑的保护，那么法国政府提出的法案《住房发展和数字设施配置法》草案则引发了《费加罗报》的重点警惕。该报在9月15号星期六刊发的头版头条部位写道，这是一项让遗产捍卫者担忧的法律。住房发展和数字设施配置法草案由法国国土部长领衔起草，9月19号将送交调解委员会进行最终的投票表决。该草案的核心内容是加速建设新的住宅用住房，同时提出将终止法国建筑设计师认证群体的一些权利。法国建筑设计师属于法国高级公务员，也是法国遗产殿堂的国家级别的捍卫者。目前为止，如果想要建造一座楼房或者拆除一个建筑，法国建筑设计师都必须给出具有决定权的建议。没有这群人的许可，是无法新建或者拆除一座建筑的。但是根据住房发展和数字设施配置法草案，法国建筑设计师的这个意见将从必须遵从变成具有参考价值，也就是说，这一草案一旦付诸实践，政治家们可以更加畅通无阻地让新楼房拔地而起，同时拆除法国引以为豪的各个美丽乡村的古老建筑物。法国文化事务委员会主席让皮埃尔·勒罗讽刺道，这基本上就是说，市长们可以坐在他所管理的城市建筑物之上了。目前为止，法国建筑设计师这个认证群体总体来说环绕着神秘低调的色彩，但要细数起来，他们对保护法国著名建筑群功不可没。如果不是他们，巴黎著名的马黑区早就在上世纪60年代被毁，但如今这里是巴黎最潮流、最受游客青睐的区域之一。除了巴黎，波尔多、图卢兹、凡尔赛等为首的法国著名古城镇都得益于法国建筑设计师的群体的竭力保护。那么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刻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削弱这个群体的权利呢？费加罗报分析认为，很多政治人物都觉得法国建筑设计师通常让他们觉得自己被扣上了文物破坏者的帽子，并且认为法国建筑设计师的意见当中有一些的确非同凡响，但其他的却给人平添麻烦。文化事务委员会主席勒罗表示，大家都见过面对地方政府傲慢非常的建筑师，但他也提到政治人物可以选择上诉，而且法国建筑设计师的群体正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这都让政府和设计师之间的关系得以维持相对的平衡状态。费加罗报认为，法国建筑设计师就好比天主教教会，但只是在保护国家建筑遗产方面特别的保守。全法国有大约20000个城镇拥有被遗产法保护的区域，同时也有40000多个历史建筑，将近7000个被列入了保护清单。受到保护的建筑周边500米内都需要严格的建筑审批，而如果这个建筑所在的城镇特别小，那么有可能这里所有的房屋都要受到建筑限制，例如家家户户的门都需要是一个颜色的，窗户也都必须是一个风格的。 然而数据却并没有显示出法国建筑设计师有多么的刁难这些城市。费加罗报指出，每年全法国大约有40万个档案需要获得建筑的审批，其中20万份档案需要得到建筑设计师群体的许可，然而只有 6.6% 的档案被他们驳回，其余的都第一次顺利通过。而且在政治人物和设计师协商之后，这些被驳回的档案比例只有 0.1%。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法国报纸摘要，由倪楠为您选播，一起关注了法国发展新建筑立法将削弱建筑遗产卫士的权利。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双语主持的本台特约记者专栏。
各位听众大家好，一篇题为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的短文，本周在今日头条上一经发表就引爆社交平台热议，短短十几小时跟贴超过20000条。此文作者吴小平开篇就说，在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私营经济已经初步完成了协助公有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大阶段性历史重任，下一步私营经济不宜继续盲目扩大，一种全新形式更加集中、更加团结、更加规模化的公私混合制经济将可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发展中呈现越来越大的比重。正所谓无风不起浪，一位网友跟帖道，吴小平是何方神圣，不必认真对待，但他的话却必须认真对待，很多人认为不必当真，我却认为不可掉以轻心，在当前不确定的国内外大政治环境下，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另一个贴文这样写道，此文只不过是在揣测圣意罢了，但这种事可做不可说，要做也要按圣上的节奏来，渔网还没张开就大声嚷嚷把鱼吓跑怎么办？上次工商业改造也不是一步到位的，先是私企试点建立党组织，然后于1953年对大型企业实行公私合营改造，1955年农村集体化断绝了私企与农村的联系，1956年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所谓的合营就是你必须把资产交给国家，政府每年给你 5% 的利息，但十年后利息也不给了，本钱也要不回来了，想要也行，拿命来。一篇题为吴小平嗅觉为什么如此灵敏的网文这样写道，在这个新时代，总有些政经观察人士的嗅觉比常人更灵敏，在关键时刻也总能说出一些主子想说而又没有说的话。吴小平的观察和感慨从何而来？或许他已经感受到马云辞职的背后，私企所面临的压力和风险。看上去风光无限的马云也曾向媒体透露他知道自己的结局，并直言中国的企业家没有好下场。对私企的围剿，许多人或许不以为然，如同当年对付地主资本家，人人都站出来围观喝彩，但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消灭了地主资本家，每个人的危险也随之而来。道理很简单，当社会经济甚至伦理秩序遭到破坏，反过来也会让每一个人付出代价。轮回的闹剧在中国重复了一遍又一遍，只是中国人不长记性。一篇题为问一问吴小平要试探什么挑战什么的网文这样写道，此文让人联想到2014年社科院院长发表的雄文，人民民主专政并不梳理，主张阶级斗争不可熄灭，令人联想到2018年1月周新成教授那篇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的雄文。当时有人评论说，周新成教授喊一句消灭私有制，民间资本就外逃10000亿。 别说你们想多了，中国人在经历了反右、文革、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五六十次政治运动后，每个人的神经都是极其敏感的，一丁点风吹草动都不会放过。著名经济学家向松作日前在一篇题为《改开四十年最重要经验就是鼓励和保护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创新》的文章中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弱化或者否定民营经济或私有经济作用的言论时有所闻，甚至有人重新喊出消灭私有制的口号，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因为如何看待私营经济实际上就是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经验，而如何看待改开四十年的历史经验本质上决定了未来中国经济走向何方。目前私营企业创造了中国 GDP 的 60%， 财政收入的 70%， 就业的 80%， 中国最具活力和最具创新力的企业都是私营企业。纵观40年神州大地的变化，我们看到一个惊人却又是意料之中的现象是，越是政府干预少的产业或地区，它发展的就越好，越是计划经济和政府干预色彩浓厚的地区或产业，它发展就越差。深圳和杭州为什么成为中国最具创新力的城市？因为深圳和杭州的计划经济色彩最淡，政府管制和官本位意识相对比较弱。尽管吴小平的短文在发表后不久被全网封杀，官媒也对他的言论进行了驳斥，但国进民退的现实却难以被抹杀。根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的统计，截至9月1日，今年已有23起国有企业收购上市公司控股权的交易，9起交易已原则上获得通过。12号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通过微博说，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消灭私有制，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需要民营经济的大发展，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这是今天的阶段性任务，促进中国商品经济的繁荣，非公经济注定要扮演活跃角色。可惜网友从胡主编文字中首先看到的是消灭私有制是共产主义终极目标，即非公经济只是阶段性任务的说辞。一位网友的跟帖这样写道，1910年的春天，当坚决反对同盟会的上海商会领导人集体加入同盟会革命党，和今天的马云奴颜卑膝的向当局示好，却热脸贴了冷屁股后，彻底失望，只能黯然壮年退休，有点异曲同工的时候，革命和改革的赛跑基本上已成定局了。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美国继续与平壤磋商非核化问题。美国白宫炮轰前民主党人国务卿克里斯会伊朗外长。特朗普原竞选团队主管马纳夫特接受与通俄门调查合作，造成白宫压力居然增加。古巴生活物品奇缺，都买苹果在岛外野树犯法。设想中国2000亿美元关税炮弹一触即发，王岐山获费神隐救场。央行调查指企业银行界对中国信心下降，官方急安抚。员工辞职，议员质问，华人抗议，谷歌疑仍要去中国帮助中共作恶。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索菲主持的小专题今日亚洲。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37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您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延禧攻略现象延烧，折射时代新旋律，中国大陆宫廷斗争剧《延禧攻略》在全球华人社会爆红，不仅在中国的网络累积了过百亿的观赏流量，也在台湾、香港、东南亚等地掀起话题。这部颠覆传统宫斗套路的清宫剧，女主角吴谨言饰演魏璎珞，自谋复仇，有仇必报，敢爱敢恨，观众大呼过瘾，赢得共鸣，也将自己带入剧中作为情感的发泄口。延禧攻略在台湾热播，也架起两岸情感的桥梁，发挥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增加了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好感，抗衡台湾当局去中国化政策。
延禧攻略的主要创作人员如何看待这部连续剧的红火现象呢？
延禧攻略总制片人于正表示，延禧攻略比较契合现在女性的观众喜好，说白了做戏就是主要是给女性观众看的，女主角魏璎珞就是一个比较符合现在女性喜好的角色，她既符合历史上令妃的大事件，又有现代女性自立觉醒的意识。
宫斗剧这个剧种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
尽管中国的古装历史剧流传已久，但宫斗剧成为其中一大热门类别，还要追溯到2004年的香港。那一年香港 TVB 金枝玉孽热播，风靡全球华人社会。金枝玉孽与清嘉庆15年的后宫为背景，人物则取材自清朝野史，描绘后宫中的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复杂了人性刻画，使其成为经典。当时金枝玉孽的导演拍摄初衷就是要表现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监制戚其义和编审一起研究比较了报纸上有关时事、家庭、婚姻以及女性问题的新闻，将故事背景设置为紫禁城的原因则是因为宫廷的高度封闭，使这种斗争显得更加残酷。
请您再讲一下延禧攻略掀起的热潮还发生哪些有趣的事儿吗？
中国剧集资源泄露盗版泛滥一事频发，热播剧几乎无一幸免，延禧攻略也难逃一劫。更令人没想到的是，这次竟然被越南视频网站盗播，延禧攻略在爱奇艺视频网站全网独播，由于火爆异常，由每周更新8集增加了12集。然而这也未能满足追剧心切的观众，神通广大的观众追剧也追到了越南视频网站。在8月15号，网友发现越南视频网站信 TV 上的延禧攻略甚至比中国的爱奇艺 VIP 会员还要领先9集。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泰国军方大洗牌，支持总理巴育的阿皮拉升任陆军总司令，代表军政府为下一届大选后巴育续任总理的所有安排都已经到位。阿皮拉过去曾经多次率队抗击反军政府的红三军。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各位听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今年的第37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下周六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艾米主持的文化专题节目。
文化艺术。
罗策兰被誉为是21世纪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用泪和血写就的《死亡赋格》一诗，将德国纳粹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永久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广为传颂。策兰说，诗歌是诗人向读者伸出的手，但是读者们在读策兰的诗的时候，往往发现其中有很多历史和文化的参照物难以理解，这也导致 读者握不到诗人伸出的手。晦涩难懂就是不少读者对策兰的诗发出的评价之一。那么如何理解策兰的诗就成为诗歌喜爱者经常会提出的问题。策兰诗集的中文译者孟明在接受法广采访时就指出，理解一个诗人写诗的方式就要接受他的生存方式，这也是他写诗的方式。我们这段访谈就从死亡赋格一诗切入。孟明首先朗读了这首诗中的第一段：
清晨的黑奶我们晚上喝，我们中午喝，早上喝，我们夜里喝，我们喝呀喝呀，在空中掘个坟墓，躺下不拥挤。有个男人住在屋里，他玩蛇写字，他写当夜幕降临到德国，你的金发玛格丽特。写完他不出门外，满天星光，他打呼哨换来他的狼狗，他吹口哨叫来他的犹太人，在地上挖个坟墓，他命令我们当场奏乐跳舞。死亡赋格是策兰的代表作啊。这首诗呢，按策兰自己的说法，是1945年春在布加勒斯特写的。但是根据诗人早年在家乡的一些朋友回忆，他们在1944年就见到策兰这首诗的最早的手稿。可以说策兰是在战争开始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或者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外界对奥斯威辛等纳粹集中营的那种惨无人道的焚尸炉啊等等的罪行还没有完全了解的时候，他就开始写了这首诗。
他怎么知道里边发生的事情呢？后有人在拉小提琴，有人在挖掘坟墓。
按策兰自己的说法，他曾经在苏联占领了乌克兰之后，策兰在那里停留过一段时间才离开。他在那里接触到一些来自苏联的信息。策兰离开了切尔诺维茨之后，去了布加勒斯特。当时为了谋生，策兰在一些官方的这种报纸啊当过议员，他接触过一些资料。另外呢，策兰1943年他收到母亲从集中营里面通过牧师，就是神职人员捎出来的一封信，谈到他父亲的死。1944年策兰回到切尔诺维茨之后，又跟随当地的一个医疗小组去过乌克兰首都基辅。这两个日期他写下了两首诗，一首诗呢是叫做黑雪花，那是1943年写的，他得知他父亲死了之后写的。另外一首诗叫做木畔，是他去了基辅之后回来做的。这两个日期策兰对纳粹集中营都有一点了解，都听说过一些情况。所以说策兰写死亡赋格之前，可以说黑雪花和木畔的两首诗已经是一种前奏曲。死亡赋格不仅仅是策兰的一部代表作，在整个欧洲诗坛，包括战后的整个世界的诗坛里面，都可以说是一份划时代的历史文献。有不少的学者呢，就把它跟毕加索的《格尼卡》相提并论。在我看来，这首诗的意义远远在这个《格尼卡》之上，因为通过这首诗，诗人把奥斯威辛呢永远钉在了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后来有很多资料，包括那写策兰传记的人，都提到过，纳粹在集中营杀人的时候，就是叫来犹太人在当场演奏乐器，然后一边演奏一边杀人，非常的残酷。
所以他说死亡是一位大师，来自德国。
只要我们读到这首诗里那句，就是说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这句诗永远不会被人遗忘只要读《死亡赋格》这首诗，奥斯威辛的残酷的非人的记忆就会重新浮现出来。最初的时候，这首诗的标题叫做《死亡探戈》。最早呢是由诗人的朋友所罗门翻译成罗马尼亚文， 1947年发表在布加勒斯特的一家大型的人文杂志。在那以后呢，要等5年，这首诗的德文原作才首次跟德国公众见面。死亡赋歌在德国正式发表的时候，1952年，可以说是德国读书界和公众当中非常有震撼力的一个事件。但是这首诗在德国的最早的遭遇却令策兰感到非常悲哀。直到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呢，死亡赋歌这首诗一直遭到德国书评人的攻击，所以策兰也深深地感觉到，在战后年代用德语向德国公众描述罪行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德国公众他们对策兰描写战争罪行的这首诗依然抱有抵触，所以这首诗当时的震撼力呢就远远超过他接受的程度。所以后来策兰面对德国书评人的种种攻击，有的把他只是提到策兰这首诗里面的那种音乐的形式而抹掉了它的内容，有的还把它说成是一种像天方夜谭式的作品。所以策兰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公众的场合很少再朗诵这首诗但是策兰面对德国读书界的这种冷漠和攻击呢，他曾经在一封信里对朋友说死亡赋歌对我来说也是悲和睦，谁要是像某些德国书评人那样谈论这首诗，那他就是在亵渎坟墓，我的母亲只有这一座坟墓了。
那如何解读这个策兰的诗呢？
我想策兰诗在中国受到这么多读者的欢迎，这可能跟越来越多策兰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包括他的诗选还有他的传记等等但是我不感觉到意外我从一开始接触策兰的诗就相信策兰是会受到中国读者喜爱的尽管有人认为这些诗不好懂但诗就是这样，我们怎么能够仅仅去期待好懂的诗呢所以说策兰的诗在中国受到欢迎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方面是策兰诗歌里面创造了一种非常独特的东西，在战后的欧洲诗坛里面很少有人像策兰那样用诗句思考历史的问题，同时也思考人生的一般的问题，甚至包括思考诗意本身的问题。我觉得策兰诗是一种非常高度个性化的写作，他的诗里面呢就是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充满了真诚，一个诗人对生活的包括对自由的一种冲动。我记得我读到策兰在切尔诺维茨犹太隔离区的时候，他就写过一首像童话似的诗并且跟当时的一些年轻伙伴们就偷偷地跑到市区里面的公园去，这在当时是禁止的，因为他们身上都带有一颗黄色的星标但是呢策兰跟他的伙伴们也到公园里去，不仅朗诵诗歌还朗诵了一首德国19世纪诗人的一首诗这个德国诗人叫普拉腾，他的那首诗的前面一句就是说，谁敢用眼睛直视美，谁就被托付给死神。后来在千禧年之际，也就是策兰去世整整30年后诗人早年的同乡女友斯缪利在回忆录里面引用了这句诗，用它作为一个年代的标记，同时也作为他和保罗策兰最后一次重逢的纪念。因为那次重逢之后不久诗人就去世了所以我前面说过策兰的是一种非常高度个性化的写作，但是他的诗里又充满了真诚同时也充满了语言和思想的智慧，这一点很重要这也是很多诗人没法超过策兰的原因。策兰这种诗呢就容不得半点附带的成分，也更容不得媚俗的东西和虚假的东西。就如何读策兰的诗，也许是很多中国读者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也不可能提供任何方法给一个读者，但是策兰说过诗是孤独的， 诗孤独地走在路上，但诗总是走向他者。所以说诗是一种相遇。对于读者和一个作者，策兰他在一首诗里面写过一种两厢情愿的东西，就是说他期待一首诗，这首诗也向他走来，这种经验对一个读者来说也非常重要啊。所以诗就在相遇的秘密里，这个秘密大家可以去猜测，但我想更主要的是一种必须有一种我们称作阅读的本事啊，这个需要经验的积累。所以说要想读懂策兰的诗，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要有一份关注，除了这个我想没有别的办法。
要真诚的去愿意接受策兰的东西。
对，
嗯，
更重要的是一个关注。
嗯，
因为对诗歌的关注本身也就意味着你可以接近诗歌和进入诗歌。如果连一份真正的关注都没有，那就谈不上你能够找到什么样的路径进入一个人的诗歌。
对你来说，策兰是二十世纪也许是到目前为止最伟大的诗人，当代诗人。
也可以这么讲，当然伟大的诗人很多啊，但策兰是一个独特的诗人。他的诗因为涉及到我们人们所经历过的一种历史事件，而且策兰经常讲他的诗歌是与现实有关的，他从来不写那种玄学啊或者是故弄玄虚的东西，策兰只写真实的东西。策兰有些写生活的诗写得很精妙，其中包含一种人生的一种道理，甚至在诗歌的记忆上艺术上也有很高的这种创造。所以你要理解一个人，理解一个诗人，包括你想知道他的身世，他写诗的方式，那么你就得接受他生存的方式，也就是他写诗的方式。
感谢孟明接受法广的专访，本次文化艺术节目由艾米采播，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安排的法语教学节目。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Sarah, je suis américaine, je vis à Paris depuis 8 ans. Je suis venue pour le travail et ensuite j'ai resté pour l'amour.Maintenant, on a un enfant qui s'appelle Oscar. Pour trouver des choses à faire avec lui, c'est toujours une préoccupation, comment avoir des choses qui vont l'intéresser et qui vont aussi me plaire.
Sarah 是来自美国的年轻妈妈，她已在巴黎生活了八年，她儿子 Oscar 已经两岁，她现在最想知道巴黎哪些地方适合带小宝宝去玩。我今天就带他们来到巴黎儿童城 La Cité des Enfants，一座名副其实的儿童博物馆。Bonjour Sarah.
Bonjour.
Tu as déjà visité des endroits à Paris où on peut être accompagné d'enfants?
Je sais qu'il existe des choses, mais c'est difficile à trouver des choses qui sont intéressantes pour les tout petits. De plus, trouver des choses où on peut faire quelque chose ensemble. C'est pas juste lui qui joue et moi qui ne fais rien.
这里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儿童博物馆，它的建馆理念就是要让家长和儿童参与馆内的所有活动，这正好是撒哈寻找的地方。我们此刻就在两岁到七岁儿童活动区，这位是高丽的巴诺女士，她今天将做我们的向导。
Bonjour.
Bonjour.
Oui, bonjour. Enchanté, Sarah.
Alors, Caroline, Sarah cherche des endroits où elle peut faire participer Oscar à la visite. Est-ce que c'est possible ici?
Ah, effectivement, la Cité des Enfants, c'est l'endroit où ils vont pouvoir marcher, toucher à tout, et c'est vraiment eux qui sont acteurs de leur visite.
Ah, c'est très bien.
的确，这里更像一个儿童游戏场，孩子们在这里可以用手触碰所有的东西 toucher à tout， 没有任何禁忌， rien n'est interdit。
Non, vous lâchez pas la main.
Caroline, vous nous faites découvrir le site?
Avec grand plaisir.
On ne court pas.
Ah oui,
Je comprends qu'ils aient envie de venir ici.
Le problème, c'est le moment de partir.
儿童博物馆共分五个活动区域，每个区域用一个动词来命名，以便引导人们动手参与。
Est-ce qu'il y a les espaces qui sont conçus plus pour les enfants vers 5 ans et autres qui sont conçus plus pour ceux qui sont plus proches à 2 ans ?
Je conseille, j'expérimente les jeux avec l'eau, l'air et la lumière. Les enfants peuvent vraiment passer énormément de temps avec l'eau parce que c'est un élément qui est vraiment très attractif pour eux.
这里是我体验活动区 j'expérimente 水、空气和光 l'eau, l'air et la lumière是游戏的主题。
Oh, look at the water.
这里有喷水池、小风车、各种照明灯。
That a construction site?
Dans tous ensemble, on a les chantiers pour les 4-7 ans et un chantier pour les 2-3 ans.
奥斯卡此刻所处的活动区叫齐心协力 tous ensemble. 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活动区，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建筑工地 un chantier.
Dans Je sais faire, ça va être plus pour les 4-7 ans. Et dans Je me découvre, des activités sur les sensations, les émotions qui peuvent aussi être adaptées.
这个活动区被命名为我会做 Je sais faire. 这里的拼图和动脑筋游戏是针对大孩子们的。而另外那个区被命名为自我发现 Je me découvre. 所有游戏旨在启发孩子们的触觉和感觉。
Alors quand on rentre dans Je me repère, vous avez un premier labyrinthe qui est le parcours des grands. Donc généralement pour les plus petits, les 2-3 ans, il vaut mieux commencer par le labyrinthe qui est derrière, le orange, qui est moins effrayant.
这里被命名为找方位 Je me repère. 奥斯卡才两岁，但却钻进了为大孩子们设计的绿色迷宫，想阻止他都很难呢。
L'entrée est par ici, madame.
哎呀呀，我可不能保证他真能找到出口。
Voilà, sans vous bousculer. Oscar, c'est un aventurier. S'il a pas eu peur du labyrinthe des grands, c'est que c'est un téméraire.
Oscar 可真是个冒失鬼 ，un téméraire. 迷宫是个难度很大的游戏，在这里迷失可是常有的事哦。
Let's go look at the other one. Allez, viens, on va faire avec maman.
Sachant que vous pouvez toujours être autour et visible pour assurer votre enfant.
Ah, très bien.
不过别担心，迷宫的围墙很低，孩子们随时可以看到墙外的父母，这样能让他们安心。
Qu'est-ce que c'est? Oh, c'est beau.
Il sait que vous êtes à côté.
Look, it's orange.
现在萨哈把儿子领到了专门为小宝宝们设计的橙色迷宫。
Vous pouvez remarquer que c'est un petit peu moins haut et qu'il y a des petits personnages dans le labyrinthe.
Tu es dans le labyrinthe?
这个迷宫更简单，墙上有很多图案，好让孩子们放心。
Peek-a-boo, cuckoo.
奥斯卡在这个迷宫里一准能找到出口。
Alors Sarah, Oscar est en train de s'amuser dans la section Je sais faire. Est-ce qu'il aime bien s'amuser?
Oh, il n'arrête pas de courir à une chose à une autre.Mais en même temps, je vois qu'il est super intéressé par tout ce qu'il voit.
Saha 对今天的出行十分满意，奥斯卡玩得好开心呐！他又玩又乱跑又到处摸。Il joue, il court partout, il touche à tout. Ah, c'est fini, 结束了。收拾工地的时候到了，得把砖头 brick 放回到小推车里 ，bread。不过咱们还要在这儿再待会儿。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美国继续与平壤磋商非核化问题。美国白宫炮轰前民主党人国务卿克里斯会伊朗外长。特朗普原竞选团队主管马纳夫特接受与通俄门调查合作，造成白宫压力陡然剧增。古巴生活品奇缺，都买苹果再倒卖也属非法。射向中国2000亿美元关税炮弹一触即发，王岐山或费神隐救场。央行调查指企业银行界对中国经济信心下降，官方急安抚。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感谢 Guillaum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祝大家周末工作生活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